恒大之谜背后是中共内部大对决。Meta 删除7700几个中共假账户，静静资助中共，美议员说必须停止。美记者详述中国工作的种种艰辛。中非冲突，战争随时可能爆发。新任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负责人。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芬妮，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1日。在这里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的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被认为将引爆中国经济危机，亦有观点指恒大同时意味着习政权的政治困境，背后是中共内部的大对决。恒大在8月16日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共证监会立案调查。第二日8月17日，恒大向美国纽约南区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中共前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日前在大纪元发文指，在被调查的第二日就在美国求自保。恒大这个操作的背后是恒大的后台老板曾庆红，趁习近平陷入内政外交全面危机之际上演的对决大战。黄友群指，习近平两个任期的中共内斗其实就是习与江争之斗。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内，由于江年老体衰，习争斗成为主轴。习争斗最直接的后果是曾庆红侄女曾宝宝的花样年公司被整肃到至暗时刻，借不到钱，还不起债，甚至被债权人呈请清盘。以曾庆红为终极后台大老板的恒大集团爆煲，陷入债务危机。黄友群认为，恒大老板许家印是因为攀上以江曾为首的中共权贵，才爆发为中国首富。许家印和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和儿子曾伟有直接的白手套关系。较早前，旅澳法律学者袁鸿兵说，北京官场广泛流传一个说法，恒大爆煲就是习近平亲自点燃导火线，是习近平亲自下令不允许金融机构继续贷款给恒大。而习近平整许家印就是针对曾庆红的。黄友群判断，许家印去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就是保住曾庆红等中共权贵家族和许家印转移到国外的资产，将恒大的烂摊子留给习近平。黄友群认为，习近平当然不愿意吞下恒大巨债的苦果，但习近平亦没有化解的高招。这样看来，以恒大美国破产为起点，中共近年来最血腥的内斗才开始。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29日宣布，已经删除7700几个面书账号。这些账号是中国网络垃圾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以隐蔽方式宣传中共，批评西方的理念。 Meta 全球威胁情报事务主管尼莫表示，据估计，这个是我们所知今日世界上范围最广最多的暗中行动，不过并没有被他的目的成功。Meta 一举删除了7700几个面书账号，并形容这个是 Meta 旗下平台史上最大规模的取缔行动。尼莫还说，我们能够肯定这项网络垃圾行动和中共执法部门有关联。Meta 的报告写到，这个垃圾信息网络通常会发表称赞中共的贴文，并且发文抨击美国、西方外交政策以及批评中国政府的记者和研究人员。根据报告，这项行动是从中国发起，锁定地点包括台湾、美国、澳洲、英国和日本，以及全球华语观众。不过 ，Meta 的团队表示，这个网络获得的互动似乎很少，留言内容往往亦不真实。Meta 还指出，这些假账号群的经营者位于中国的不同地区， 好似一班人喺办公室，每日按时发布信息。但系呢一次并非系国际社会第一次发现中共嘅网络垃圾行动。在去年北京冬奥会期间，美国纽约时报曾经披露，中共试图以更隐蔽的方式在国外平台上影响有关国际抵制活动的在线讨论，包括建立一个由3000多个可疑推特账户组成的网络，协调行动宣传北京冬奥会。这些账户往往是新创建的，而且内容多以转发为主。美众议院共和党人麦克加拉格尔29号喺《华盛顿邮报》刊文，呼吁美国人必须停止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资助了中共。加拉格尔话：数百万美国人在未知的情况下，用养老金为中共的航空母舰埋咗单，用大学捐赠基金为中共对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埋咗单，用退休储蓄为中共监控国家提供了帮助。他强调说，这些都是存在的问题，美国人他们的存款只是资助中共军队制造武器，以及参与新疆持续种族灭绝的恶行。今年初夏，加拉格尔开始调查美国大型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为中国公司提供资金的情况。美国政府已将这些公司列入黑名单，但是仍然有大批美国公司对这些有问题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例如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和贝莱德等金融巨头向生产中共军用飞机、航空母舰、航空航天技术、炮弹甚至先进核技术的公司输送美国资金。他认为这些事情一定要被制止，美国不应该允许投资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不应该支持中共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或用技术监控国家百姓。美国必须审查所有流向中国的资本问题，无论是公共资本定是私人资本。美国必须令本国人的退休储蓄、养老基金和联邦政府的储蓄计划脱离这些有问题的中国投资。加拉格尔说，给投资者明确指导，告诉他们知哪些可以投资，哪些不可以投资。他因此呼吁国会采取行动，填补拜登行政令中的漏洞，同时呼吁华尔街要认识到对中共恶性企业的投资会为美国军人带来危险，助推了中共侵犯人权的目标，并为全球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美国民间组织亚洲协会北加州分会在8月28号举行了名为《风云变幻：报道中国的不断变化》的线上讨论会。多位美国记者在会上讨论了近年来随着美中关系的紧张，他们在华工作环境趋向紧张。曾经为多家媒体工作、在中国工作多年的亚洲协会副主任马杰涛，在会上谈到了外国记者近年来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他说，过去10年来，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对外国记者更加不信任，限制更多，监视更多，拒绝采访更多。对于大多数或至少是很多外国记者来说，尤其是在过去的3、4年里面，外国记者受到的限制比任何时候都多。他分析说，中国国内记者的工作就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中共希望外国记者只讲述党想讲的故事，或至少不讲述党不希望讲的故事。聚焦中国事务的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吴坚曾经在路透社工作多年，他在会上说，他曾经在2019年12月申请赴中国签证，但随着新冠疫情爆发，签证进展缓慢，接着在2020年夏天，美中关系陷入僵局，所有签证都被搁置。在一年多之前，他才得以重新入境中国。吴坚谈到近来中国的情况，表示高科技对记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他一方面使订火车票、飞机票变得容易，但另一方面你永远都在某些人的监视范围内。 他亦讲到，中国年轻人更有兴趣同外国记者交谈，并认为呢啲年轻人希望获得更多嘅自由同权利，以及拥有更光明嘅未来。美国新闻周刊杂志北京记者站站长刘美远就喺会上嘅发言中话，在疫情大流行的三年入面，中国的民众都希望能够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但是在目前封控解除的情况下，他们行到了隧道的尽头，发现那里是另一条隧道，只是稍微大一点，但这条隧道的尽头没有光，这个只是一条长长的隧道，很多人看不到希望而沮丧和抑郁。另外，日本读卖新闻记者南部清香去年2月就曾经向记者透露，在李文亮去世两周年之际，他前往武汉采访，受到警方的全程跟踪。他说，我这次采访的目的是李文亮过身两周年，去了医院、墓地，到哪里公安都跟着我。中共官方对外媒记者采访的阻碍手段远不止这些直接的监控、跟踪或阻拦，亦有一些记者拿不到记者工作签证。例如，中共当局在2020年吊销了三名美国《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美国政府就对五家中国官媒在美记者人数进行限制，将人数减少了约40%。之后，中共政府又进行了报复行动，对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在华记者进行了驱逐。据法兰克福评论报报道，中共在南中国海正与菲律宾展开对抗。专家认为，中菲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德国的利益亦会受到影响。中国海警船8月5号在南中国海拦截，并以水炮攻击一艘菲律宾补给船。美国国务院随后发声明支持菲律宾，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中国问题专家、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戈尔拉克表示，这样看来，中非一旦发生冲突，华盛顿一定会向盟友提供帮助，这一场危机足以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共与菲律宾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中共有时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使用武力，亦是测试美国的态度和决心。戈尔拉克认为，冲突没那么容易解决，很简单，中共就是想要西太平洋，但是要菲律宾放弃他在南中国海的主张，亦是完全不现实的。另外，德国迄今已经向菲律宾交付了两架无人侦察机，以监视有争议的地区。德国驻马尼拉新大使安德烈亚斯普·法霍诺什克在美国电视新闻网 CNN 中讲到，这样做绝对符合德国的利益，我们是一个贸易国家，需要世界各地的航行自由，我们依赖世界贸易，南中国海亦需要航行自由。中共与菲律宾冲突的中心是一艘沉船，菲律宾在1999年将海军运输舰马德雷山号搁浅在仁爱礁以宣示主权，并派驻海军士兵。中共要求菲律宾撤走马德雷山号，但是菲律宾表示对仁爱礁拥有主权，而这场冲突已经酝酿了几十年。南非群岛位于南中国海，中共几乎完全将它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但台湾、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和菲律宾亦宣示自己对全部或部分海域拥有主权。2016年，海洋国际仲裁法庭驳回了中共的主张，但中共至今无视这一判决。争议的焦点不是这些岛屿本身，这些岛屿没有人居住，而且大多数不适宜居住，但这些地区有丰富的渔场，还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矿藏。最重要的是，谁控制了南海，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之一。全球约三分之一集装箱通过这一条全球经济的大动脉来运输。大约一年前，美国已经获准使用菲律宾的9个军事基地，而之前只有5个。两国仲越来越多举行联合军演，中共因此认为自己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 路透社引述五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国务院有意任命资深外交官马克·兰伯特担任对华政策最高官员，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接替华志强的职位。兰伯特是一位亚洲问题专家，曾经两次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任职，最近担任副助理国务卿，主要负责日本、韩国和蒙古事务，并兼管和澳洲、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在新职位上，兰伯特将继续与负责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合作，为融合跨地区、跨议题的对华政策。美国国务院去年成立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又被称为中国组。华志强当时是该机构的负责人。至于兰伯特是否兼任中国组协调员，仍在讨论中。路透社此前报道，兰伯特是一位在东亚拥有丰富经验、受人尊敬的外交官，有望为该机构带来新气象。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中国组改善了协调工作，有助于高领导层的外交和决策更加顺利推动。成果包括让国务院能够就中共侦察气球事件作出反应，并迅速向全球盟友和伙伴提供简报，揭露中共的全球计划。路透社指出，兰伯特的任命不太可能改变华盛顿对华政策的基调。拜登政府表示，对华政策是一种激烈的竞争，同时亦试图增加与北京的接触以稳定关系。报道称，目前尚未清楚国务院几时正式宣布这一任命。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